还有哥罗西书。在开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又再一次在主日的清晨能够在你的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求你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主真的都能够用你的灵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主，我也要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为我们的同学 Susan 来献上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他在我们这当中与我们一起在这样的读经班里面一起成长。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子美好的见证在他身上，让我们能够看到。所以特别是能够安慰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也安慰他的家人。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从他身上看到怎么样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怎么样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怎么样让人见证到你自己的爱。主，我们也借着祷告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能够慢慢的来平复。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查经班，也谢谢你把苏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大家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有点不太习惯哈，不过很感谢神他，让我们在这一周读经的话语里面，他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苏贞姐现在是在好的无比的环境，好的无比的天家里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一本书是腓立比书，那这是主题的经文。腓立比教会在马其顿东部，也就是现在希腊半岛的北部。我们这边有个地图。腓立比是当初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因为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图的这个部分，腓立比在这里，所以他就跨海去到欧洲，那所以他在那边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也就是在腓立比。然后圣经在使徒行传的16:9-40的部分，就是讲到这一段的经过。他们在保罗听到马其顿呼声就过去，然后看到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就是吕底亚，他是一个卖布的人。那接着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记载到他在腓立比当时这个城市里面他所行的一些事情，传讲的一些福音，还有面对到一些困难。我们很熟悉的他和保罗和希拉在夜间祷告赞美神，让他们的那个这个监狱的那个石头门都松动了，然后也领了狱卒信主，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保罗他的心境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通常看到很多书信里面保罗是比较多责备的口吻，或者说提醒要教导的口吻，但是在腓立比书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保罗的口吻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有信心，也常常为这个教会在神面前献上他的感恩。那读完这整篇的这个书信之后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是保罗为什么这么喜乐。那大概可以有一些原因，主要的呢是因为他一开始他就听说到这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面的，为主的缘故。 下到监狱。那他在监狱里面听到，腓立比教会他从头一天开始，这第一章第五节这边有讲，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虽然讲到说传的人有些可能是不同的动机，但是呢，福音被传开是保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保罗他就是为了传扬福音而活的。那在第一章的稍后呢，保罗也认定他说，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他活着，今天主还没有接他去，他活着呢，就是为了要建立信徒，为主多结果子。那他也看这个为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他也为此感到喜乐。在第二章中间的部分，他有讲到一个基督之歌。那因为他看到主的榜样，从这么样的原本的这个天上的宝座下来，到最卑微的地步，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接着神又让他升为至高。那他想到自己因着信心能够和主同死同复活，那是无比的荣耀，所以他也感到非常的喜乐。大概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提佛。他提到他们的时候，都有讲到他们非常亲切的关系，然后看到他们一样是为主兴旺福音，然后为主忠心服事，他也感到非常的喜乐。那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提到的是能够认识基督，让他的价值观有所改变。我们常常听到的，他说他为他认识基督为至，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看万事为粪土这样子的一个心境。那所以他能够因此而感到荣耀无比，因此而喜乐。第四章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讲到借着祷告，借着感恩祈求和祷告，可以得到这个神所赐的平安，那能够充充足足的供应给他，他也觉得非常的喜乐。那所以这整篇下来，我们看到其实保罗提到的每一个部分，真的他都是因着神而感到喜乐。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这本书呢，其实它的主题它主要的信息都谈论到非常喜乐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分享一下我在读这篇的时候一些归纳的一些重点，或者是比较有让我能够多想到一些比较深的地方，我跟大家在这边做一个分享。主要的分段的话，我想大概就打在这个讲义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就没有再一个一个讲下去了。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些经文，其中呢有我们看到一开始在刚刚有提到一章五节的时候，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腓立比教会这边的人是如此的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这是保罗所喜乐的。那他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也就是当初神感动，就是让人感动，然后接受主，一直要到成全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从起初一直到末了的时间呢，那个凡是信主的人都能够有主的这样的保守。那我们在几乎每一个书里面都可以看到保罗会为这个教会特别提出的祷告。那不但是就书卷本身的内容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然后就看到他常常在祷告的部分所下的这些功夫的用心，我们真的也能够学习到很多祷告上面的一些操练。那他在这边他所求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做成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然后接着保罗就讲到一些传福音的有些是出于基督纷争，有些是出于好意。那这边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讲到很多人因着保罗他因福音受囚这样子的事情呢，他们更放胆的去传道，更无所畏惧。那有些人呢是因为出于结党并不诚实，然后反而是要增加保罗苦楚。但是在这边保罗并不会因为这种人是可能要讲的话对他有所亏欠，或讲的话对他有所伤害，他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就抹灭到他们的功劳。因为其实保罗他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活着他就是为福音，所以他眼睛看到的也是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今天他个人的名利，他个人的颜面，他个人的一些面子啦什么，他完全放得下。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在意别人讲到我们一些什么，那但是呢，只要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被传开，我们就是要值得欢喜，值得高兴的。这边有讲到接下来就是讲到保罗在谈论到这个生死的益处齁。他这边讲到，当他活的时候就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处，但是他活的时候那就是要多结果子。那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接下来之后就看到说他处在这世上，他鼓励勉励基督徒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来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鼓励他们要能够合一，要能够为福音齐心努力。那我想这也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这个劝勉。接下来到第二章的部分，这边讲到要存心谦卑，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接着二章的六节到二章的十一节，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基督之歌，那就在当时的这个当时在。已经流传，好像是已经流传已久。这个是一个等于是有一首像是一首诗歌的一样。那保罗把它放在这里面，就是在有记录在这本书卷里面哈。这边讲到前三节是比较，我们看到一个是一个耶稣基督，他比较谦卑，比较奴仆，比较卑微的一个样子，他就从最高的地方下降到人世间。这边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边有一个虚己的样式，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卑微的一个地步。然后接着后三节就看到一个是能够耶稣的名被高举的，的这个内容。第九节就开始讲到，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边就讲到这首诗歌。接着讲到有讲到十三节，这边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想之后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他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常常心里想的或者可能说要怎么样来服侍神啦，或者怎么样来活出基督啦，更像基督等等。那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忠心的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 祷告呢，神他能够，他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来运行。当我们面对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反映出基督的样式，然后来成就神的美意。这是我们在祷告生活上面可以操练的。第二章的下半部呢，就讲到提摩太跟以巴提佛这两位人，我刚刚也稍微提过一下。那特别提到以巴提佛呢，我们看到他是腓立比教会当时派去陪伴，因为那时候的他虽然在监狱里面呢，可是可以还是有人可以陪伴。那腓立比教会就派这个以巴提佛到那边陪伴，可是呢，他生病，而且病得非常重，但是呢，他后来病好了。他这边讲到神连续他，然后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然后接着他也担心，腓立比教会的人为了这个以巴提佛的病情而担心，所以他赶快要让这个以巴提佛能够过去，能够报告保罗这边的情况，然后给腓立比教会。那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在这边有就是跟保罗有非常 close 的关系之外呢，我们也常常看到像这边指有提摩太、以巴提佛，那我们待会儿看到的书呢，有讲到更多人，提到更多人的名字。那这边就让我想到，就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其实同工是很重要的，或者不是说同工，而是说你要能够找到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支持的伙伴，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保罗会因着有很多人的这样子的支持，能够一起互相帮补。保罗也常常提到，那像在团契里面呢，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波人团契在大概两年前有一个那个我们叫做小家的分享，就是每次聚会完之后，大家还多花个15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团契里面，可能五六个人一个小家，然后彼此分享。那我后来回来看这一段的当时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所以会让我们跟就是同一个小家的人更 close。那很多之后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灵性上遇到低潮啦，或者是在我们生活上需要到帮助的时候，很多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的人，或者我们常常想要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当初我们在同一个小家里面的人。所以这边让我看到的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有时候觉得好像事情自己做就可以了，或者说自己做比较简单。那有时候我们不要轻忽说和同工一起来服事的一种其实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一种操练。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的部分呢。这边讲到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历程，然后和他认识基督以后他的一个改变。我这边刚刚有提到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我看到这个字至宝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到底我们有没有把主耶稣当作我们最珍贵的宝贝。通常假如我们譬如说买到一个很好的产品，我觉得它这个是非常值得向人家推荐的，然后我就会看到好朋友跟他讲说，你可能可以来吃吃看这个东西不错，或者说有这个药还蛮好的，可以保养身体等等，那我们就会想要把它当作宝贝一样，一直想要让人家知道。那保罗这边讲到他把耶稣当作至宝，那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来，耶稣就是我们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总是想要把它 告诉别人，总是想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家知道，有没有看作为这么宝贵的东西？那在第三章的十二节这边呢，我们开始看到一个保罗他的一个改变。他说他从第十节开始，他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并且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呢也从死里复活。他这边讲到，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乃是我竭力追求。那这边讲到就是说一个态度，他的一个态度并不是说他并不是说我们认识耶稣 OK 那就结束了，而是说我们还是要竭力追求，然后来得着耶稣基督，那就等于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操练。那这边讲到说保罗他自己告诉自己，也告诉他们的教会的人，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这边我们假如是保罗的话，这边讲到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在不管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或者是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那假如是保罗他一个这样子为主热心的一个使徒齁，那可能我在想齁，可能会不会他常常会在想说哎呦，我今天我凭什么讲这样的话，我可能当初在还没有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前，我是怎么样迫害基督徒，然后斯提凡使徒行传这边有讲到斯提凡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怎么样在旁边一同很高兴看到基督徒被迫害，他很高兴。那就让我们想到这句话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是要忘记背后。假如说我们常常有一些曾经譬如说犯过的错误也好，像保罗这边我刚刚提到曾经犯过错误也好，或者是某些地方曾经亏欠人或者亏欠神的地方，那我们的态度是能够把他们不要这边忘记背后，可能就是实际上讲是说比较像是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个负担，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个包袱。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了，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这个标杆就是讲到主耶稣。那直跑跑了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接着就讲到对，接下来就是讲到说这边最后两节这边讲到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保罗他常常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是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以基督的荣耀为荣耀，能够将我们脱去旧的老我，披上新衣齁等等，这些他常常在这边提醒到。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四章一开始在第二节这边，保罗有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那他这边大部分的材料就讲说他可能这两位这两个女人，他两个姐妹齁，应该这么说，他们当初好像有些不和，那保罗是要用这个信来提醒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那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和好的重要。不晓得我们自己是不是在 弟兄姐妹当中还有一些芥蒂，或者还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还没有认罪、还没有和好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都不要再让我们在服事的路上能够是成为一个阻拦阻的哈。希望也能够大家能够记得这个和好的这个重要。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这边接下来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就讲非常的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两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读一遍第六节和第七节，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呀，这个是非常鼓励人的话。这边讲到，当我们就文法上的解释呢，这边讲到，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就文法上解释呢，是应该是这样说：只要借着感谢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那就实际上的实行方面来说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祷告和祈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感谢的心。那每次当我们开口要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先学会感谢主。那这边讲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念。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安，而且是神所赐的平安。那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我相信大家常常在很多的祷告的生活当中能够体验到，真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在当我们借着感恩的心，然后向神有所祈求，我们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好，那这边讲到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我们可以得到。那我们再念一下第八节和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请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两节讲到很多很美好的德行，包括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的、有美名的。这边讲到保罗说，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讲到这些事情，我们常常要放在脑筋里面，我们要想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可以做到这些美好的德行。然后保罗也以他自己为榜样，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习、所领受、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怎么样？要去行。”这边讲到一个，你们要常常思念；第二个，你们要去行，要行出来。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常常去思念，然后真的因着我们常常去思念、去纪念，然后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是什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刚刚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这边讲到的是神所赐的平安，我们可以得到的是神所赐的平安。第八节、第九节这边讲到的是赐平安的神，哪一个比较好？一个是赐平安的神，一个是神所赐的平安。好像赐平安的神比较好，对不对？我也是这么觉得。那我读到这边当我看到这两个的差别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个文章，它是讲到祷告的。那我们当然知道祷告是很重要，可是呢，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方式或者是态度上面呢，有一些可能没有弄得很清楚，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学习。那这篇文章是在教会有 订阅的那个使者杂志里面，他在是刘传章牧师写的一篇，那他讲到说怎么样从祷告当中认识神。我念一下他这边讲到的几段话。他这边讲到，懂得什么是祷告，就当再来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什么而祷告，譬如说为了考试而祷告，为了各种找工作而祷告等等，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但是我们要从为什么而祷告进到不为什么而祷告。他怎么说呢？为什么而祷告的时候，你得到的是神的所有。譬如说我们为生病祷告，我们就得到主的医治。那不为什么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所得到的是主的所事，一个是主的所有，一个是主的所事。在下面这边他有提到说，当我们不为任何事情祷告的时候，主就不知道给我们什么，所以呢他只好把他自己给我们。由此为什么而祷告，我们得着的是主的恩典。这边我再讲一次，他说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主的恩典。想我们常常需要什么，我们 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来向主求，那我们得着了，我们得到的是主的恩典。那当我们不为什么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是恩典的主。当我们不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恩典的主。那假如有人说，既然不为什么祷告，那我们干嘛祷告呢？那其实祷告呢，不是为了求东西。祷告不只有单单是为了求东西。当我们只是为了求东西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目光是放在哪里？是放在我们要求的那个事情上面，而不是放在神的上面。那假如我们不是为了什么东西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看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看神到底要得到什么。那这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说，祷告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所以祷告是一个认识神的途径。那所以这段这边讲到一个另外一个应用，这边讲到的是保罗这边写到的是，当我们凡事借着感恩向主有所求的时候，神能够将平安赐给我们。但是呢，当我们常常思念神的事的神的事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是赐平安的神。这边就是我想要分享的。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也是大家非常熟的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并不是讲到说什么事都可以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讲到前面这边他知道他靠着基督他能够怎么样身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有能力，他都靠着主的能力能够来面对这样任何的处境。所以他说他凡事都能做。那这边最后就讲到，我们从最后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他其以弗所教会不对，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呢，他只有保罗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哈。在这边讲到的是说，他们支持保罗，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支持保罗。那保罗呢讲到说，也所有教会里面也只有他接受腓立比人的这些支持。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腓立比这个教会，当保罗写信给这边的教会的时候呢，他的内容常常提到的是许多跟喜乐有关的一个主题。然后主题的经文呢我们是第几个，第三章齁，对，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这段。那刚刚也稍微有分享，我想这边 让我看到的一个比较不同，就是说要让我们的目的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其实就是有点像诗篇里面有提到说为了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下一章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它在地理位置上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它离老底家很近，所以呢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他们遇到的情况也颇为类似。那在最后的时候，保罗也说那你们看完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也要让老底家教会的人知道。那他在这一篇内容里面这边讲到，其实保罗他并没有，至少在写信之前他并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但是呢这个以巴佛提去探访他，知道一些问题。那是哪些问题呢？ yeah. 大概有也是又不外乎这个异端的渗透。那当时呢异端大概就是分为两个，一个主要是由犹太人犹太教这边的背景过来，也就是讲究律法主义，讲究行为规条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主要呢，它其实是贬低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地位，那否认他是完全的神性。那他们有提倡所谓二元论，就把世界分为属灵的和属世的。那属灵的呢，那我们基督教主在讲的这位神呢，他在他们的主义里面，他们是认为这是一个次等的神，是一个没有很完美的神。那所以才会导致说属世的都是比较败坏，比较沦丧这样子的。那凡是属灵的就是都是很好的，那只有透过一些智慧的钻研啦，智慧，才能够得到一些，才能够得到这样子，更提升到更好的境界。所以这个其实就比较，是诺斯底族他们所提倡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针对这两个主义来做一些辩驳。然后呢，除了辩驳之外，他也强调说，基督徒真的是要在正道上面有所长进，才可以说辨别这些问题。不然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异端学说，就反而就把我们自己的信仰给拉走了。所以他在内容里面呢，他有提到一个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是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二十节这边有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这等一下我们会带过。然后所以他先把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仰里面这样子核心的地位能够提出来，然后强调给这些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那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所拜的，因为诺斯底教会他们讲说这个耶稣基督其实是虚有的，那都是其实不存在的，那实际上耶稣基督是真实的，那他也超越一切万有，所以他也还有具有神性的这个等等。然后接着呢，他就把耶稣基督他完备性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写出来。所以我们要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地位，他的神性等等呢，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归纳的这个整理。 那他在这是面对诺斯底教派诺斯底主义的人他所提出来的论点。那同样他也为了对付这些所谓律法主义的人呢，他们有一些辩驳，讲到说一切规条礼仪节期均无效，只有与主同定十字架才能夸胜。然后在后来，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在生活上面的表现，这个跟以弗所书的内容都有很多是类似的地方，包括你的要怎么样夫妻之间、儿女亲子之间，然后主人与仆人之间要怎么样的对待等等。然后最后他介绍了他的八位同工，我刚刚稍微提过同工的重要，然后做一个结语。那这是很快的讲过一下他们的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背景。那我们接下来也是透过一些经节来再看的比较详细一点。首先我们看到在一开始这边他一样有一个问安，那常常他是为了教会某些就是某些教会，然后某些教会的表现等等，来为此献上感谢。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很少是说感谢某某教会或感谢某某人，他都是感谢神仙，他借着感谢人，然后感谢到人，感谢神，然后感谢到人。那我们常常有，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所要感恩的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神。那这边讲到说他常常为他们祷告，你看又是提到祷告哈。然后第四节，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这边讲到就是有信、望、爱这三样，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美德。那我们看到这些美德的来源是从信心，是从耶稣基督里面来的。然后当我们有这样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行出来，要活出来，那就是向对象是众圣徒活出我们的爱心。那为了呢，是我们相信，我们盼望这些盼望的事呢，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所以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边讲到信、望还有爱，那这个在之后也会有，之后的书卷里面有提到。接下来我们有看到一个名字，就是以巴佛。这边讲到，那有些解经家呢，他们就是判断说，可能这哥罗西，因为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至少在写信之前嘛，那所以他可能就是这个教会是当之前和保罗一直同工的以巴佛所创立、所建立的。那他在这边讲了，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那我们看到一个做执事其实就是神的仆人啦。假如神有心要服侍神的话，那真的要有一个仆人的心，然后还有一个忠心。在接下来又是保罗他为他们祷告的这个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十五节这边一开始讲到在因为为了要强调耶稣基督的地位，所以这边有讲到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这边是提到他的这个在创造上居首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先于一切被造的。因为呢，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这边不能看见的讲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边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在创造上是居首位的。那接下来讲到十八、十九、二十节，这边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让他的血 借着他的血，让所有一切万有的，无论是地上天下，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边就讲到在，耶稣基督在救赎上面也是居首位的，就讲到，这两点。那，我们看到第22节，这边有讲到，如今他这个他就是指上帝，指的是神哈。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也就是我们，也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哈，来和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边讲到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有些人有一次，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呦，那我我是基督徒，那我绝志了，受尽了哈，那怎么还会犯罪？”或者说，他有些人认为说：“那我还没有 ready， 说我不会去犯罪，所以我还不能成为基督徒。”那这边讲到成了圣洁，这边有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在地位上面的成圣。那在地位上面的成圣，其实就是刹那间，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刹那那个时间，我们就能够因着我们的信心成圣称义，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地位，所谓地位上面的成圣。那另外一个层面是生活上面的成圣，生活上面的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生活上面成圣，我们常常讲成圣的道路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不断经过一直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和基督一起同工或是同活，这样子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那这个呢是生活上面的成圣，这个就需要时间上的累积的经验的过程。那所以23节就讲到说，我们要在真道上恒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才不会因着异端邪说这样子，失去我们的盼望。在第24节这边有最后有讲到说，保罗他，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这边讲到说，其实为什么基督患难还，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说成了吗？那怎么还有什么缺陷呢？那还需要保罗在肉身上面来补满。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后面这一节就看到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这是保罗他一生的使命。所以说这边看到说，其实他补满耶稣患难的缺陷呢，其实不是说什么救恩上面的缺陷亏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成了，就是成了一次性永久性的就成了。那这边的缺陷是指说要传扬基督的福音这样子的缺陷。那这也是我们在现在的信徒每一个人的一个责任，我们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而且呢是要传的全备，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接下来我们往第二章看到，这边就开始讲到一些比较像当时流行的学说或异端，这边讲到说要怎么样来面对，像这边讲到的花言巧语啦，这边讲到的知识智慧，然后世上的小学等等，都是讲到诺斯底主义的这些学说。那我想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我这些准备没有说很仔细去钻研说到底这些学说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或哪里不对。那其实我想我们也常常听到嘛，就是说我们要辨别什么是假的时候，其实我们把真的摸熟了，认清了，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假的了，不用去，先不用说真的把假的到底是假在哪里，或者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哪里有问题等等等等。那我们把我们真的真道上面的这个真理能够明白清楚，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判断出有哪些是有问题的异端。那 在16节、20节、23节这边，就是比较来驳斥当时的律法主义的这些所以呢，不要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然后20节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还要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的规条呢？那其实这第23节讲到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边讲的其实非常的实际哈。那很多异端的特色就是要我们去，其实基督教真的是可以说很自由的一个。真的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需要去拘泥于许多很多行为上面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那反而是很多异端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你要遵守什么，你要遵守那个，那好像我在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会是因为人本身的一个问题，好像觉得总要其实或者是我们长大的背景了，好像总要做些什么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什么什么，或者总要有一些规矩，你要去 follow，不然你会可能失去了这个盼望，或者等等，你得不到什么祝福等等。那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我们是，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也是非常非常自由的。这边讲到的是针对这两个方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下去第3章这边有讲到，我们3章9节这边有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等等。这边就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吼。那还有一些跟开始这边有讲到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讲到12节这边开始就讲到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常常学不会怎么样饶恕，我们可以像这边保罗他所讲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常常就是真的，我们需要学面对到一些需要学习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十字架，看看十字架上我们得到是何等样怎么样的爱，然后我们得到怎么样的包容，怎么样的饶恕，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就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饶恕别人这样。那接着下面的内容，就是讲到。跟以弗所书很类似的一些关系，有做妻子的、做丈夫、做儿女的等等。像在3章21节这边就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这个惹儿女的气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在3章22节、23节这边讲到主仆的关系。那我尤其是在23节这边有讲，有一个感触吼，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想，我个人的经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有时候，尤其在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就是好像就会希望人家知道说，好像自己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那其实说老实话，这个有一点好像是想要得到一些人，因为你跟你的，譬如说弟兄姐妹分享，你好像是想要得到，就是我好像是想要得到一些人的一些赞美夸赞，那这其实无意之间呢，就是把荣耀归在自己身上。那当我想到这样的事情，然后看到这样的 经文我们做什么其实是要从心里做，然后呢是要像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我们并不是说需要得到人的赞赏而做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忠心，从心里面发自内心来为神做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譬如说，我们有一两样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在做，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神做的。那这两样事情可能开始学习说可以不用说好像在同工之间啦，在弟兄姐妹之间有让很多人知道，那我们真的就是跟主一起来同工。那从一点点事情上面开始着手，那其实神他真的是他都知道。那我们不用从人那边得到一些奖赏或赞美，其实神他，我们看到在24、25节这边讲到的，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然后25节最后讲说主并不会偏待人，其实神他都看在眼里。这个是一点我比较在实际上服事上面的一些经验。那最后我们就看到的是第四章这边就讲到很多人的名字，包括推基古、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在之后的腓立门书有讲到很多，然后呢很多，对，这边讲到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巴拿巴的表弟。然后还有14节这边提到亲爱的医生路加，看到这边有提到路加是医生。然后还有迪马等等很多人的名字。那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其实真的我们在服事神的道路上，我们真的要很多不同阶段或者不同方面要很多忠心的同工一起来相互扶持，互相帮补，然后好来叫我们服事神能够得到荣耀。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一卷书我所想要分享的。那这一卷书的经句是在第几章？三。对，那在这个方面呢，我想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想我就分享到这边，只是就是说讲到这两节的话，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呢，常常会讲说，哎，我们传到说，哎，我们有信神，那忘了传基督，传这个悔改赦罪的基督，然后没有提到说认罪悔改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不是在传福音。不然呢，假如说我是基督，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我说我是啊，我都有去聚会，我礼拜天都有去聚会，那我都有奉献，我还礼拜五还参加小组，参加团契，也有读经祷告。那问我说，那你有没有认罪悔改过呢？假如我说没有，那其实这就还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我们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在，不然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他宗教信仰的活动也都有啊，也都有聚会啊，也都有 worship 哦。可是我们假如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的福音就是白传的。所以 所以保罗在这边常常讲到说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实际上的这个操练上面也常常会有很多的学习啦。其实我们很难说一开始我记得一开始在 USC 这边做这个校园的传福音的时候，遇到新生总会跟他们讲说，介绍他们我们食物有多好，然后介绍他们是强调是免费的等等等。那后来渐渐意识到说，哎，我们并不是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调整说，哎，我们你有没有看过圣经啦？你知道耶稣基督啦？哦，那你要我们有固定的聚会，我们都会查考圣经，那希望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那可能免不了还是会跟他讲一下有免费的食物啦，可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过来这边，然后知道我们是查考圣经的基督徒。那我想这个是在很多实际上的不论在服事也好，传福音上也好，有一些越来越成长的一些过程，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今天的课就教到这边好了，谢谢各位。